通常中文堂我就赶到休斯顿去，所以过去两个礼拜呢就到休斯顿去参加这个把握时机的宣教的课程。所以今天呢还有一位问我说，牧师你等下讲完道就要走了吗？我说没有，已经两个礼拜的课程都上完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个课程里头给我的一个提醒就是，教会要看重为那个还没有得到福音啊，少闻福音的这个群体来祷告。所以呢我们在那里曾经为尼泊尔祷告啊、曾经为印度教的群体啊，尼泊尔这个国家，还有 Liberia 这个泛灵这个信仰在这个非洲啊。这那今天呢我期待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在中亚有一个国家叫做 Armenia， 亚美尼亚这个国家呢，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曾经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个回教帝国灭种，大概杀掉100万人。那么最近德国上个礼拜还在他们的国会里面，他们总统说他们要确认这个土耳其这个国家曾经做了这个灭族的举动，但是土耳其拒绝承认这件事情。土耳其说他们杀害过那些人，但是他们没有要做这个毁灭族群的工作。但事实上亚美尼亚是基督徒的这个东正教的基督徒，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来为这个族群祷告。那么这个族群呢，他们的需要就是他们需要在灵里面重建，他们在灵里面要认识他这个东正教的是信这个圣，虽然是信三位一体呢，就但是在这个议题上面，他们对三一真神的认识其实是不清楚的。所以为他们可以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整个族群整个国家来认识基督耶稣，在基督耶稣里头真的有重生来祷告。第一个代祷。第二个代祷就是为这个国家他们能够在这个四面啊东面其他下面这个土耳其还有其他的穆斯林群体仍然对他们强烈的这个压制来祷告，他们在压制之中他们仍然能够好好的生存下去来祷告。第三就是为你那里少数真正重生的得救的基督徒的教会可以来做见证，有力量来祷告。好吧，我们就来为这三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让我们看见基督耶稣给的大使命就是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所以我们就来为康复教会有这个福分，就我们可以来为万国万民，例如这个我们中间有这个原来有 Karen 这个从缅甸来的难民，他们在我们中间可以聚会两年的时间，今天早上他们有这个现堂礼拜，他们自己有自己礼拜的地方来感谢你，为等一下王长老在他们中间也要为他们祝福来祷告。特别我们也为这个在这个把握时机的课程里面提醒我们教会要为这世上还没有还少闻福音或者说受迫害的这些族群来祷告，特别为亚美尼亚人祷告，他们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那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这个穆斯林群体曾经有系统的赶逐他们，有系统的杀害他们，有系统的逼迫他们，让他们生存的人渐渐减少，有很多现在还流浪在别的国家，为这个族群可以重新得到医治，我们来呼求你基督耶稣，你的医治不但临到个人，更是临到整个的族群。主要受到伤痛，受到这样压迫的族群，真是觉得天涯何处是家园。但是感谢赞美你，希伯来书11章那里说，他们若离开自己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为这些亚美尼亚人，他们自己现在有自己的国，但是他们的心灵仍然受伤来祷告，他们要在基督耶稣里头找到安慰的家，找到整个族群的安慰。他们受到穆斯林的迫害，但是受迫害的之中，你在以赛亚书在这个 耶利米书在许多先知书里头都说你要使这些人得安慰，那逼迫他们的也会受到神的审判。然而我们特别为亚美尼亚人祷告，他们的事上可以继续的站立，有自己的国家，并且可以建设起来，那国家里面可以充满活泼的生机来祷告，为政府，为他们的教育来祷告，为整个国家可以恢复，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他们可以重新被建造起来来祷告。第二，为他们有平安来祷告，因为周围的这些穆斯林，特别土耳其，显然拒绝他们，为这个国家之间的和平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看见你在别的国家做这种医治的工作，例如南非，例如非洲群岛，两个族群之间有对立的时候，你设立这种机会，印度人跟非洲土人，这个南非的白人和黑人，我们现在为奥斯曼土耳其的这个穆斯林的群体跟亚美尼亚人中间有和睦来祷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成为神的儿子。你让教会在祷告里头就来纪念这些世界上种族间的彼此的对立和杀害，求你将爱带到这个族群里面，我们为他们呼求祷告。这是我们谢谢你，你的血拆毁两下的墙，使他对立的人可以成为你家里的和睦相处的族群来祷告。耶稣，求你安慰，求你和睦的领导，谢谢你。我们也来为那边的基督徒可以起来勇敢的做见证，将福音说清楚，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父子圣灵的奇妙的三而一的真神介绍给这个原是东正教的这些基督徒，让我们真正的重生得救。谢谢你，垂听我们的呼求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今天要做这个祷告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一期的禅就是中国信徒布道会的总干事江武成牧师，他写，他说如果我在做牧师的话，他曾在这个 New Jersey 那个中国海外宣道会做了22年的牧师，他一辈子就做了一个教会的牧师，等到他6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带他的师母去检查身体，他就发现那个师母连拿一个看诊单子都没有力气的时候，他说我太忽略我的妻子了，所以他就跟教会说，我在这里牧会22年，在你们中间做了这些工，求你继续做这个传扬福音的工作。他去中国信徒布道会，如果你知道中国信徒布道会，他除了做那个中文的中信杂志，很多的信仰的见证，很多人信靠福音又回答信仰的问题，这样一本很好的这个讲到人的心灵和生活的这个见证的杂志以外，他们也推动在很多地方的宣道的工作，无论是中南美洲或是亚洲，这个香港兼这个东南亚这些地方，也到中国去。所以呢，身为总干事大概现在也有3年4年了，他说每一个主日就必须常常要到一些教会去报告，去推动中信的这些意向，所以呢他就早一点到那些教会去，由于要推广差遣宣教士的工作，他就发现原来他牧会22年重点常常失去焦点，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他正是我的心声。所以礼拜五的这个晚上的同工会，我跟这些执事长们说，我要认真悔改祷告，因为到这里5年，我们教会在这个五个重点里头呢，这里康复目标，领人归主，我们爱神、属神、向神、服侍神、传扬神，看起来很清楚啊。 有传福音啊。但是你知道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怎么说，也是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不要在耶路撒冷那个他们自己本城犹太全地他们的本家撒玛利亚是他们最利的族群，直到全地做我的见证。常常华人教会就觉得说我们在华人中间把福音传开就很不错了，康复教会跟这个中华海外宣道会江牧师所在的教会都是同样的重点。我原来在 Virginia 的那个教会我们牧会的时候14年一样的，虽然我们特别为印度祷告，在那14年里面我们看见印度的种姓制度最下面一层，在8-9年前我们跟着大使命的祷告就看见有大批的，因为这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他们的最下层不同阶层人不准结婚不准通婚，尤其是最下面一层叫做贱民啊，是不永远没有翻身的，永远做奴隶，永远做最卑贱的工作。那个族群的人在8-9年前高百分比的归向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宣教士在其中帮忙，也有一大部分的就信了佛教，因为印度除了印度教以外有佛教很多的那在那里。所以你要说原先我服侍教会有没有这个呢，有。但到这里来呢，我也发现我们的难处，我们特别也有像这个整个这个社区，今年我们还在这个Sandra 那个钢琴演奏会的时候，特别选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就是要向这里的非华人族群来传福音，分享上帝的恩惠和怜悯。今天晚上又不多了啊，几十个，还没有30个，非华、非白、非华人背景的人。你感谢上帝，而且3年前的感恩节，我们这个跟这个北京跟这个刘国阳弟兄跟秋芳姐妹说，我们愿意用那个感恩节那一天来做社区的火鸡餐啊，感恩节来服侍这个社区的贫穷的人。那天大概95%以上白人、黑人，这个说西班牙语系的这些人，还有那个附近住的那个可兰人、柬埔寨人，许多不同族群的人，借我们教会做的这个少数的这些举动来有机会分享福音。但是我去上这个课，他怎么说，没错，教会最主要来做礼拜，来敬拜神，敬拜神是存到永远，到天上要敬拜，在地上要达成人可以敬拜的目的是什么，教会使命的中心就是要完成耶稣基督那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个福音的步骤。张牧师找圣经原文翻译这个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是同时并进的，这四个并不是有先后次序的，在自己这个熟悉的这个城市、全国、对立的族群中间和全地，没有先后次序的必然性，还有一起要实行的必然性。命令不是说我想做就做，命令不是说我能做就做，命令乃是说想做做，不想做也要去做，没有力量做也要做，因为服侍神的能力我们都知道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盼望康复教会可以有个翻转， 能够在神面前悔改，能够在神面前看见那个不一样的，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要去爱他，用爱开始。所以今天感谢上帝，我们继续要用活泼的生命，上个月还没有讲完的主题，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里头有一个主题，就是讲血的泉源。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第一节讲的其实就是今天圣餐的主题，就是到那一天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什么泉源可以洗？水可以洗，但是这里说是血。血是什么血呢？就是耶稣基督说的，它是生命活水，它是赐给我们这个立约的血的这个血。所以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节十四节，耶稣回答那个来井边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直涌到永永远远。血的泉源，因为耶稣说在他被卖的那一夜跟他们立圣餐的时候跟他们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整个撒加利亚书呢，他预言基督耶稣，是旧约里头小先知书里头预言基督耶稣最多的一卷书。所以呢，他在第九章的第九节第十节说，这个是撒加利亚书的第二部分啊，第二部分就是很多的预言关于未来的弥赛亚。第一部分是讲到他们应当重建耶路撒冷城，要重建他们已经流亡70年，因为他们犯罪，因为得罪神，所以神的管教临到他们子民，所以他们被掳70年。但是上帝在耶利米在以赛亚的时候就已经预告说，上帝要继续赐福，让他们受管教70年以后，整个族群要回到耶路撒冷，要回国。哪有这样的事情？哪有这么容易啊？不容易的。所以预备已经先说明，耶稣基督是那个和平谦和的君王，要平安，用平安来管理那个地上。然后14章的第一到第九节也讲，基督耶稣的第一次来是要统管万有，第一次来要敞开他的国度，透过医病赶鬼讲道，透过造就门徒，透过将人带到他的面前来看见他是那一位永远的上帝，在他里头有神的永远的能力和祝福，还有对神国度的盼望。但是只有到了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作王的预言才能够应验，是因为那一天这个撒加利亚书的14章第四节讲到，他要从天再降临在山上，那个山就是橄榄山。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十一节讲，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天上的使者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你看着他怎么样上去，他要怎么样回来。所以基督耶稣是一定再回来的，他回来做什么？就把他的国度完全带到地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是借着解释这些预言，你读这个，我不知道你自己读这个活泼的生命，读他的其实可以懂很多了。但是今天要特别说明，你要在读经的时候，你先看这个圣经它讲的是什么，人事实地是什么，然后呢要解释为什么。要解释圣经为什么的时候，圣经有一个特点，它是以经解经，圣经前面后面上下文会解释的。所以今天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来看基督耶稣降生之预言，在撒加利亚书我们可以找到三个解经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经文前后文的本身的解释，第二个就是经文新约的解释，第三个解释预言应验的重叠，就好像好几个山，好几个高峰会应验一样。 假定，你今天第一次来的弟兄，你们不要讲话。这个中间到底有几层？我请今天第一次来回答。今天这个地方，这个里面有几层？这个墙后面有几层？看不出来啊，好像就是这个墙后面就一层就过去了，可能有点深度，对不对？但是等到我走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里头真的有不同啊。这个里头可以走上来的，受洗的时候走下去都是洗礼池子。那你会以为这后面就是全部洗礼池子，普通的教会都这样。在我 Virginia 的时候，末受洗的时候，那边的教会借我们做借用的那个浸淫会洗礼的池子，就这样，后面没有了。我来这里2011年来这里的时候，堂部教会和我们一同在寻求神，上帝是不是带领我们到这里。其中一样，我们觉得上帝非要带我们到这里来，就是我2010年的时候，我的痛风让我不能够在那边执行下水去为人洗礼的这个工作，做牧师不能够接人施洗，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这个河边施洗。那教会呢也是要牧师走到里面去，但是唯有这个康复教会特别，这后头还有一层。这后头一层就是牧师可以走到后面来，不要受洗的人走下来，我就为他们在里面受洗。我这是没有看过的，上帝应验他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就是像我这样年龄，不要因为我的手脚有的时候受限制不能够做这个工作。我们确定上帝带领我们来这里服侍，因为连我们身体可能有限制，上帝都已经事先早就想到了。用这个来说明，在圣经里头预言的应验常常有一次的应验，两次的应验，有的有多次的应验的。就在撒加利亚书里头，我们等一下继续看下去，就发现这三个解释的重点。第一个，我们同时在解释说，在撒加利亚书里头讲耶稣基督的身份，预言耶稣基督的身份。第一个身份，他是神的使者。在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请读：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各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单单这样读，你不会明白这什么意思。有一个穿红骑着红马的，然后又有红马、白黄马和白马，这四匹马，对不对？所以在第十节说，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耶和华，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这个就是解释前面了，你解释说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上走了去。所以有四个穿骑着红马的人，红马、黄马和白马，唯有一个在地上走来走去。耶和华在预言，在新约里头，耶稣基督怎样走遍各城各乡传福音。耶稣基督我们流血，所以他就是那个预言的那个第一个骑着红马的。后面三个是一组，前面一位是一组。所以解释经文原来是解前后的解释。除了这个以外，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也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知晓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是使者，他是大祭司，他在地上的工作，当他 这样来做的时候，他清清楚楚地达成天父上帝的使命。第二个，耶稣基督是神的标准。啊，一章的十六节说，整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在新约里头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接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标准的意思就是说，按照他的要求就是阿们，就是是的。那另外，耶稣就是大祭司，为全人类钉十字架，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这样告诉我们。所以呢，在原来的时候，那个大祭司在撒迦利亚的时候的大祭司是谁呢？就是这个里面所说的这个当时的大祭司。所以呢，耶稣亚啊，那所以呢，第三章呢跟基督的大祭司不一样。第三章的大祭司呢，耶稣亚呢，他是穿着污秽的衣服。耶稣大祭司是他的血洁净人一切的罪，所以就是用一个旧约的人物来预表基督的时候，中间有个差别。人的身上人是有罪的，在基督耶稣里头，他洁净人的罪。所以在希伯来书也讲，旧约大祭司进到这至圣所里头，是要为自己的罪先用动物的血求神洁净。但基督耶稣是用他的血来洁净，所以他依次完成那个祭物的性质，他也依次完成大祭司身份的工作。所以你就看见在旧约里头这个预言的工作到新约的应验是何等的奇妙。第四个，他是神的受膏者，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里头讲到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伸展这左边，一棵在伸展右边，中间有一个灯。在新约里的灯需要油，那所以呢他是神的受膏，基督的意思就是神的受膏者，在旧约里头是弥赛亚，在旧约里头是所有的先知祭司君王都必须用亚伯来新染油为他们做这个膏抹的工作，他们就可以得到神的灵浇灌，他们有神的能力，有神的聪明，有神的智慧，有神的权柄。在新约里头，基督被称为受膏者，他因为他自己献上自己的生命，因为他顺服神，所以约翰福音里头说，神的灵加给他没有限量。所以呢，基督是受膏者，在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当他世上工作的时候，显明他是神的受膏者，因为他的工作确实显明有神的完全的同在，有圣灵的能力，并且死里复活，在使徒行传里头第二章里面，这个彼得他就证明基督是神的受膏者，就是犹太人把他钉死的，所以这个使徒就彼得就证明说，他神已经立他做基督了，就是说他已经完全正式的 officially 被认定，就是旧约所预表的、所预言的。所以第四章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四章里头讲的这个灯盏，这个神的同在。在第四章所说的这个预言，这个看好第十一节说，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我第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来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呢？他问了，那个时候就说第十三节这节说，也是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的主旁边。这个解经也可以解说，在启示录有两个见证人，但 这个金色哈，金色在圣经里头通常是表示君王颜色，是神的颜色。所以呢，这个第四章所预言的这个征战里头的油的这个受膏者所提的，这预表新约所说的基督耶稣，指向新约所说的基督耶稣。更奇妙的是第九章里面，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的里面就预言了这个谦卑的这个王要骑着驴，就是驴驹子，就有一个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到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个是哪一年？何在那？这个耶稣在复活节前一个礼拜，受难节前面的那个礼拜天，就是这个日子。基督耶稣骑驴进城，这个预言应验。怎么应验？耶稣基督基督自己知道他要进耶路撒冷被害的日子到了。这一节圣经，这个撒加利亚书九章这节，他要进城被人尊崇的时候也到了。怎么叫做消极应验和积极应验？他积极的要去完成神的使命，叫做积极的上帝，他遵行神的道，他顺服神，以至于神的工作就完成了。所以他就安排他的门徒到进城里，就有一家驴，还有驴驹子，通常是这样。他不是骑驴本身，是骑那个小驴，但是要把大驴牵着，那个小驴才会跟啊，是没有被人用过的，所以耶稣骑那个驴驹子。那旧约写得清清楚楚，谦谦和和的来。王在大卫的时候，他的那些王子是骑驴驹子，不是骑马的，骑马的是打仗的。所以启示录里头讲，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是骑马的，基督耶稣回来是荣耀的，是得胜的。但是第一次基督耶稣完成救恩工作的时候，他不征战，为自己国征战，他愿意顺服卑微以至于死。在前面他荣耀进城的时候，也是到这里说谦谦和和的骑着驴，这个骑着驴驹子。那何塞纳他们把树枝砍下来，众人称呼他是王的时候，叫做消极的应验。旁边人的反应耶稣基督不能控制，旁边人对他的拥护，连那个法利赛人当时领袖都说，叫你的门徒不要吵不要闹。耶稣怎么说？如果他们不称颂的话，石头也要起来说话，石头都会起来称赞。这叫做消极的应验。所以上帝的话有两方面，对于愿意遵行的人，上帝的祝福就临到教会。如果积极遵行上帝大使命的话，上帝给康复教会祝福更大。我再跟大家做我已经说过的见证，去年年初开始，我是看有些教会，特别看那个林良堂在生命和林良堂，他们说他们教会推动全世界很多地方的宣道的工作，他怎么开始的？就在教会主日讲台花三分钟五分钟的时间，为一些全世界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祷告。我去年是为中国没有听过福音的族群祷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了下半年开始就推动2015年底的这个美南差遣工作，我们教会这些人去参加，我看见上帝给康复教会祝福。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上个礼拜我去参加，还是那个教会宣道工作培训，从牧师到长老到执事到弟兄姐妹，我们在积极要执行上帝的使命。我们也看见这个过程之中，上帝就让我们的建堂工作重点看见是要执行上帝的使命而做的。虽有难处，上帝一定要带我们走过去，因为基督耶稣就是这样来实现他自己在神的儿子的身份里头来完成上帝使命的这个见证。所以敬拜是原来到天上要过了，但是地上 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敬拜，要必须要做的工作是什么？要向普天下去传福音，要来积极完成大使命的工作。你踏出去一步，上帝为你开更多的步往前走。所以更奇妙的是，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一章这十二节十三节讲，30块钱银子就把耶稣出卖，这是谁啊？犹大嘛。然后他怎么死的？因为他后悔，看见耶稣基督真的要被钉十字架了，他就后悔，就回到那些大祭司那里去说，我不要这个钱了。他把大钱丢到那里去，然后那些人也不要。然后这个后来那三十块钱就去买了一块钱把他葬了，因为他后来后悔就出去吊死了。他后悔不是到基督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他没有得救。这个刚刚我们讲了，耶稣基督是这个流血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血的权就是第十三章的。然后第十三章的第六节讲，主耶稣基督是被犹太人钉十字架的。所以我们的时间把这个稍微提一下，十三章第七讲，第七节讲，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谁逃跑了？门徒都逃跑了，只剩下约翰跟到十字架底下。而且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讲末日的一个大的征战，在这个犹太这个国家，对，以色列国必有一场战争，全世界的这些强权都要来除灭这个犹太人。到现在我们看到中东的紧张，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罗马书里头预言的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讲，以色列人全部要得救。所以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啊。这个先到前面仰望我，所以呢后面他会做全地的王，都会耶路撒冷啊，都会撒旦约去的地啊。所以预言解释的原则，经文前后文的解释，还有呢新约经文的解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重叠的应验，重复的应验。他们的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在约翰福音的19章34节和启示录第一章第7节，有一个兵丁拿枪扎耶稣的肋旁。为什么？按照犹太人规矩，在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有人挂在木头上，他们要把它拿下来。所以呢这个月节，那个吃月饼的那个晚上是个这样的日子，所以呢先把它取下来。取下来之前要确定石头，旁边那个强盗，两个强盗还没有石头，所以就用枪打断了那两个强盗的腿啊。腿是教学机构，你知道吗？ Bone Marrow 把腿打断以后，他教学机构停了，他就死了。唯有基督耶稣看到他的时候，丁丁发现他已经死了，要确定死透没有，一枪扎他的心脏，由圣经记由水和血流出来。那个血不是那个血是血浆啊，那个水是血，这个血清啊，血小板，对不起，那个血是已经凝固了，血小板跟血清。所以血，你如果我以前我的腿啊常常跌跤啊，就小学的时候跌跤以后，如果没有处理呢，它就会中间慢慢要干，在干的时候发现旁边有淡淡黄颜色的那个青色的，那个就是血浆。 所以新约里头这个应验是第一次应验。第二次应验，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当基督耶稣再回的时候，看到他降临驾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这就是第二次的应验。所以解释圣经再来一次，经文前后文的解释，第二新约圣经的解释，预言应验的重叠，这三样解释是帮助我们不至于断章取义，帮助我们不至于误会圣经、滥用圣经，而我们可以真正的明白圣经所教导的和我们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除了读这个圣经、这个圣经，这是谁说的，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人有什么关系以外，另外一样就是我们要怎样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按他的上下文来读。那新约解释其实就是上下文扩大，一卷书和另外一卷书也是上下文的扩大，那预言重叠也是上下文的扩大。换句话说，读圣经是把圣经的意思读出来，他上帝告诉我的事情，而不是把我的意思读进去误解。其实人与人之间常常发生这样的误会，别人跟我们说了一段话，我们就断章取义，然后说你是这个意思，对方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多了这种争执的时候就会发生彼此的对立。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听话是要怎样，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快快的听就是深入注意仔细的听，要主动存一个愿意了解的心来听，听了之后慢慢的说，想一想，反复思想，求神指教，不至于误会对方，对于神也是要这样。所以求神带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把怎么样读圣经，你把圣灵给我们教导我们，你把怎样读圣经，基督耶稣成为你的话活出来的证据，我们来感谢你。你的话是又真又活的，你的话乃是带领我们知道我们在和什么地方需要提醒。谢谢你提醒我做牧师应当把主动遵行大使命放在我的心中，把这个教导在弟兄姐妹中间，传扬在教会里头，叫弟兄姐妹蒙福，叫教会蒙福，叫你的恩典恩惠可以传到那远方需要很少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族群，让他们在你里面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得到提醒，得到更新，得到救恩，让你的国度可以临到他们身上。谢谢你，今天我们谢谢你再一次来思想你所赐给我们的圣餐，让我们提醒受提醒，知道自己在哪里得罪你，不只是消极没有犯罪，乃是积极的遵行你的话语。在什么地方我们得罪你的，请你带领我们在那样的地方可以悔改，可以站起来。谢谢你垂听我们的呼求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现在